美国芝加哥大学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多名学者在政治学季刊2021-2022年冬季号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对新冠疫情期间的国际舆情以及中国民众言论进行分析，认为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对塑造公众对大国竞争的态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项研究认为，新冠疫情时期的公众语表是表明美国作为全球大国的自信心处于历史最低点，在2020年3月新冠疫情大流行加速之后的几个月里面，主流政客的话语当中充斥着这样的一种观察。就确诊病例以及死亡人数而言，美国是世界上受灾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它的政治机构太破碎而无法抗击新冠疫情的大流行。研究报告说，美英很多的主流媒体的报道显示，很多人担心美国海外的战略对话者不会忽视美国的动荡，美国盟友的不安情绪正在加剧，他们认为华盛顿对健康危机的处理不力，表明他们作为领先大国的可靠性正在下降。这几名的美国学者对中国民众关于外交政策态度的研究表明，新冠病毒疫情极大地影响了公众对大国竞争的态度。超过 5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预计中国将会在未来的十年里面在相对实力方面赶上或者是超过美国。国际关系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中国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取得了早期的胜利，以及美国在应对新冠疫情的危机方面表现较差等等的因素，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中国民众的一些鹰派言论，但是中国的民众并不了解美中两国社会政治体制差异的细微地方，而且忽视了美国社会应对公共危机的韧性。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王炎中表示，中国作为抗击新冠疫情早期胜利者的出现，以及是美国在应对新冠疫情危机方面的表现相对较差，助长以及强化了东方正在是崛起，而西方正在衰落的所谓东升西降的思维。王炎中指出，在硬实力方面，虽然2021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是达到 5.7%， 令人印象深刻，似乎表明美中之间的差距并未有扩大得是那么快，但是的确有迹象表明力量平衡继续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他说，中国在应对新冠病毒方面的相对成功鼓舞北京重新启动他们全球领导的议程，该个议程旨在建立中国在国际体系以及联合国等全球治理机构当中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多名的美国学者对中国民众进行民意调查中显示，中国民众普遍认为新冠疫情的爆发正在加速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崛起，这样新冠疫情真的是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吗？美国夏威夷研究机构东西方当中的高级研究员姚毅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新冠病毒疫情的大流行的确是对美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未必真的能够加速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崛起。姚毅认为，新冠疫情的爆发对美中关系产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首先，它大大加剧了两国之间的敌意。在新冠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前总统特朗普还在称赞他的好朋友习近平在抗击疫情方面做得很好，而几个月之后，当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就开始呼吁全世界共同努力推翻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华盛顿对北京在新冠病毒起源方面的批评，促使到北京启动了针对美国的全面战狼式的反击。其次，新冠疫情加速了美国在某些工业领域和中国的经济脱钩。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美国人了解到他们所面对的由中国所提供的医疗等重要商品短缺的时候变得有几咁脆弱，这个亦都促使到美国的政客们是开始推动减少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第三方面的影响是新冠病毒疫情的大流行，强化了中国民众关于美国正在衰落而中国正在崛起的看法，而中国媒体的报道又放大了这种看法。中国民众还吸收了北京对于中共应对新冠疫情能力的宣传， 使到中国民众将美国的高死亡人数理解为是美国政府治理的失败。姚烨表示，中国公众亦或者是忽略了一个爱好自由、国家机器弱势的社会，和几乎统治全社会的一党专政之间的微细的区别。他们亦都可能忽略了这个点，即是美国通过迅速发明以及生产优质的疫苗，再次证明了他们社会的卓越创新能力。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中国科学家就比较早地研发出了被世界卫生组织批准在全球紧急使用的两款疫苗，为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到他们能够在全球疫情当中通过向世界提供急需的新冠疫苗来扩大以及巩固国际影响力。中国这个的努力被西方批评家以及是媒体称作为是疫苗外交或者是新冠外交，甚至是更加有评论说北京以及华盛顿展开一场疫苗战。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姚烨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向其他国家提供医疗用品的政策可能只是提高了北京在发展中国家的形象，因为中国通常是免费提供医疗用品，但是北京努力将自己描绘成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企图，在发达国家当中有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其中原因包括中国供应的一些产品据说是质量比较差，而另外中国政府试图以提供商品作为交换条件来博得对方的赞美，并且促使受方的在一些国际事务以及问题上面和北京的立场一致。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21年9月份曾经发表过一份关于中国新冠外交的详细研究报告，对中国向各国提供医疗援助以及疫苗的努力的范围以及影响进行了评估。该个报告认为，中国的疫苗外交主要不是基于需求或者是互惠，而是主要是出于政治和战略的考量。中国试图吸引留下印象，他们的医疗用品以及疫苗是捐赠的。不过，在2020年的年中，中国 99% 以上的个人防护装备出口都是销售的，而不是捐赠的。大约 96% 的疫苗出口同样也都是计价出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份报告还表示，中国提供疫苗往往附带条件，譬如在可能的情况之下，中国驻外使馆会要求受援国的官员通过参加疫苗外交仪式公开表示感谢，还有证据地表明北京将他们提供疫苗和要求受援国政府在一些问题上面捍卫中国的立场结合起来。公共卫生专家黄炎中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就软实力而言，新冠疫情的确是对美国的软实力造成了打击，而与此同时，中国亦都在海外大幅度地扩张他们的软实力，但是两者的速度并不是成正比。他说，中国通过所谓的疫苗外交的软实力收益是喜忧参半，而且是十分之有限。黄炎中认为，中国政府最初对疫情应对的不当处理破坏了他们的国际声誉，虽然随后进行了相对有效的品牌重塑运动以及强大的国际疫苗外交努力，但是当前具有高度传播能力的变异病毒株正在挑战中国严苛的防疫措施，而且引发了公众对中国产业的疫苗有效性的质疑。黄炎中对中国当前的新冠清零政策表示担忧，他警告说，新冠病毒零容忍战略的代价极其昂贵，而且是非常危险，发生在中国的每一场小型的新冠疫情都有可能迅速蔓延，而导致全国范围内多次大规模疫情的爆发，产生的社会以及经济的强烈冲击，并且会加剧全球供应链的中断以及是全球通胀的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